好，让我们继续看教会关于生命的教导。我们到了天主教要理2292条，谈的是对于人的尊重和科学研究，所谓一些生命科学的研究，在个人身上或在人群身上进行科学实验，不论是医学的或者是心理学的，能促进疾病的治疗和公共卫生的进步。好，有好的目的应该基本上是可以的，在人体身上进行治疗，在个人或者是人群，个人或大家一起。好，2293，但是有一些限制。基础的和应用的科学研究构成一个意义深远的标记，显示人主宰万物。科学和技术若用于为人服务并促进众人的整体发展，是珍贵的资源。但是很重要了，但是科技本身不能指出人的存在和人类进步的意义。所以科技 不讲解我们存在跟进步的意义。科学和技术是为了人，由人而开始，靠人而发展。因此呢，科学和技术在人性和人的道德价值内得到他们的目的，并意识到自身的限度。换句话说，如果违反人性、违反道德，就不应该。很简单，就是在科技的发展中，人首先要有这样的一个认知。那我们现在在医学院里面上课，都有所谓一门医学伦理课啊。当然，伦理并不见得是我们教会的伦理，但是明摆的伦理是重要的。好，2294，在科学研究及应用上宣称道德中立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啊。所以把道德伦理跟科技研究完全的划分啊，这是不切实际的，是不可能的啊。从另一方面说，科学研究取向的标准不能只取决于科技的效率，也不能为了给某些人带来好处而牺牲另一些人，更不能取决于流行的意识形态。这不能够为了某些人的好处牺牲别的人。人生而平等，人尊严是一样的。我们这边可以举一个我们古老的例子嘛，古老有所谓的炼丹术，对不对？以前那个君王啊什么，这个很奇奇怪怪的传说，什么说至于说什么喝婴儿的血可以让人可以长生，对不对？就是把别人杀了为了自己可以长寿，这绝对不可以的。当然在医学上面，就是当然不至于这么明显，但是现在很多潜藏的在内在其实是一样的，牺牲别人以成就另外一些人，这是不对的。好，所以注意到科学研究的取向跟标准不能是根据效率，也不能够只带给某些人好处，这都不行，不够。好，下面继续说，科学和技术尤其自身的内在意义要求无条件尊重道德的基础原则，就道德是根本，必须遵守，无条件。科学和技术应该依照天主的计划和旨意，为人为其不可转让的权利以及为其真正和整体的利益服务。为人，我们想起耶稣的一句话嘛，说安息日也是为了人的啊。人的最终的价值是因为天主的创造，来自于天主，天主给了每一个人生而平等，生而有相同的尊严啊，这是关键，注意到这个。好，我们看2295，以人作为对象的研究和实验不能使在本质上违反人之尊严和道德律的行为成为合法。还是一样，要注意人性的尊严跟道德律。好，那接受研究和实验者即使同意，也不能使这样的行为成为正当的。如果一个不道德的行为就有人同意，那还是不道德，不可以的。对人的实验若使接受实验者的生命或身体和心理的完整性承受不相称的 或可避免的危险，在道德上是不合法的。再者呢，对人的实验若没有接受实验者本人或他的合法代理人明确的同意的话，有违人性的尊严。所以实验的接受的人，他都太年纪太小，需要有什么这个监护人来决定，但是通常是自己够成熟自己决定，得不到这个本人的同意，那是违反人性尊严。但最终就是连同意还不够，那事情的本身必须是符合道德律的，符合伦理，但这个判断很困难，非常困难。因为我听过有些人说，比如打疫苗，我们现在的疫苗你也不知道它是对人会有多大的伤害，其实无法完全证明的嘛。所以那个其实很多人就是人就拒绝，就是有这个理由。当然我们就是很难去进到那个讨论里。我们当然目前就是以我们这个分工或者人类的分工负责的情况里面呢，那我们基督信仰者我们就接受教会的教导就好了嘛。不是说教会都不会错，但我这是我们在目前这个暂时的情况之下，那教会也会自己持续的研究，像任何一个科学研究一样，持续的研究，持续的反省啊，就发现以后也会发现我们过去的决定是错的，那就需要修改了。但是当下我们在都不能够明白的时候，我们当然是选择服从，听从教会的训导，这是我们最简单的人的生活的现实了。好，接着谈这个器官的移植2296，这一条也改的非常多。如果你是用那个电子版就没有问题，如果你用书的话你注意听了，可能跟你的书上写的不太一样。2296，器官的移植，如果器官的捐赠者在身体和心理上所冒的危险和伤害与受赠者所祈求的利益比例相称，则是合乎道德律的。我们现在比如说家里面有人，你说这个像是说需要什么换肝或换肾啊，那家属其实如果透过这个医学的研究可以配对成功的话，他可以将自己一部分的肝或者肾捐给家人的啊，你说这个事大概是可以说可以被接受的。好，在死后捐赠器官者是高尚而且有功绩的行为，值得鼓励啊，应该视为慷慨的连带责任的表现。所以死后的捐赠器官教会是鼓励的啊，这是高尚的爱德啊。若为了延缓他人的死亡而直接引发另一个人的伤残或者死亡，在道德上是不能接受的，让别人伤害只会让别人稍微多活几天，那是不道德的啊。这当然是我们这边都是教会的教导了，有时候也超过我的理解了，我也不是什么都知道，不可能嘛，对不对？所以当然可以看这个，但是文字上写的倒是蛮清楚的。希望我们都不要碰这个问题就好了，最简单的其实那是天主最大的祝福之一了。好，那么尊重身体，尊重身体的完整啊，在2297这边有一点点小小的改，我们等一下跟各位讲一下。好，拐诱绑架和掳人做人质是一种制造恐怖的手段，并因其威胁给受害者带来无法忍受的折磨，在道德上是不合法的啊，道德上不合法，很清楚。当然嘛，你说拐掳人哈，或者拐骗不行。好，下面的话开始注意一下哈，恐怖主义不分青红皂白的恐吓威胁，制造伤亡啊，是严重的违反正义和爱德啊。恐怖主义是真的很可怕。这些我们想，比如说讲这一个自杀炸弹啊，可能它无差别性的啊，就他到里面去跟他在一起的人，就是因他自己的自杀让别人都造成很大的伤亡，而那些人绝大部分是无辜者，就算是有罪不应该这样杀人的。这注意到恐怖主义是非常可怕的地方。采取对身体和对精神施暴，为迫使招供或惩罚罪犯，为使异己分子惧怕，为发泄仇恨等所施的酷刑，都是蔑视人性和蔑视人性尊严啊，不可以的啊。除了属于严格治疗范围的医疗指示以外，对无辜者直接故意进行什么切除肢体、损毁肢体或绝育手术，都是违反道德的 啊，注意到违反道德，你这边谈这个绝育啊，其实教会是不赞成的啊。就是，但是你就看现在这个非常困难，在教会的教导跟现在社会的风气之下，我们能不能够坚持基督信仰的啊？这个是非常大的挑战。那么，这个我们现在更不要提这个最近很多的传说，说就在柬埔寨，我这个很多人去旅游回来后肾就不见了，被别人的大陆也听过这个事情嘛。当然这是极度的不道德啊，就是强迫人家在用欺骗或者是威胁手段，甚至于用这个恶意的买卖手段，就是强取别人的器官，这是不对的。好，2298，在过去有些残酷的做法曾经是合法政权为了维护法律和秩序一般应用的方法，而当时教会的牧者多不提出抗议。事实上，牧者自身在自己的法庭里也采用了罗马法的逼供刑法。所以过去啊，很多地方不正义，然后呢，教会呢几乎是默许啊，没有抗议，而且甚至什么，甚至教会自己也曾经用的非常多。想想大概谈在那个中世纪那些教会法庭啊，那个严格的逼供的那个情况里面，好，这是当然是教会的一段比较消极的不好的历史啊。在这些遗憾的事件以外，教会始终教导宽大和仁慈的责任。教会禁止圣职人员流人的血。在近代，这些残酷的做法为维持公共秩序既无必要也不符合人的合法权利已经是明显的事实。相反的，这些做法反而导致最坏的堕落，应该设法予以废除，应该为受害者和他们的刽子手祈祷。为受害者，一提到为加害者祈祷，当然是什么？为加害者祈祷，求天主使他们悔改。你注意到这个教会的态度啊，这样子，我们一直说，我们那会想说为受害者祈祷，希望什么加害者死光光，那会这么说，这不是教会的思想。为他们祈祷。好，这边当然是一段这个教会曾经有过的一些非常悲哀的历史，就暂时现在目前大概这个情况大概比较不能讲完全绝迹，但很少听说了。好，最后是对于亡者的尊重。2299，对临终者应该给予关怀和照顾，为协助他们在尊严和平安中度过他们人生最后的时刻，他们应当得到亲人祈祷的帮助，他们的亲人应该留意使病人在适当的时刻领受圣事，为准备他们去会见生活的天主。啊，这个临终的牧灵关怀，因为教会也越来越重视嘛。那我们知道现在这个，比如说像赵可士老师他们一直在推广这个四道人生啊，就帮助这个人，帮助这个临终者跟他的家人们，怎么样去面对这样一个特别关键跟困难的时刻。这边提到什么？帮助病人在适当的时刻领受圣事，就在还合适，应该简单讲尽早吧，尽早。我们现在最常见就是关于这个富有圣事，比如说我们教会为老年人，我们堂区也做嘛，对不对？马上要到重阳节了啊，因为有这个重阳节，会加上这一个病患日，2月11号，我们教会慢慢的开始推广，是为年长者、为患病者就举行这个富有的团体的富有圣事，就不用担心临时啊那么紧张啊。当然你说人的生命，当然那么多的不可掌控性，就特别是一些意外事件怎么办？就是意外事件，其实我觉得不用那么紧急了，就交给天主吧，相信天主。我觉得在那个情况里面，在家里面有人受了这么大的一个困境的时候啊，紧急去找神父啊，我不能讲不对了哈、啊，可能我的想法跟整个教会也不太完全一致吧，但我觉得那个实在是没有必要。就是让家人赶快把握那个时间里面，让医生可以做好他的工作。你说我们常常发现在那个紧急时刻，要请神父，要请医生暂停一下和急救行动，对不对？那很麻烦的、啊，这对，这是很难。当然我知道那很难判断了、啊。那我就觉得平常我们准备好，啊，平常怎么样？按着教会的礼规好好生活啊，办告解领圣体啊。那么按照这个，如果年纪够大的话，就有这特别什么情况之下，在教会安排的情况可以领受，或者是领受这个富有圣事。那真正发生什么意外，就不用那么慌乱啊，不用，就是相信天主。好，2300啊， 对亡者遗体应该以尊敬和爱德看待，相信并希望他的复活。埋葬死者是一件对身体的慈悲工作，埋葬死者是对天主的子女啊，这天主圣神宫殿的尊敬。好，这边谈的还是教会最古老的土葬，而土葬是最简单说，这个人是由什么土创造的，回归于土嘛，就这当然是一个比较教会的传统的做法。但是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土地越来越少啊，很困难的这个原因，下面会谈到火葬的问题。好，但这基本是尊敬遗体，尊敬亡者的遗体啊。那其实教会慢慢也在讲一些这个，就是临终或者是过世的这些牧灵的关怀嘛啊。那如果可能的话，我的建议就是说，希望在这个。在亡者过世以后呢，有家属有一段时间可以陪伴啊，就是看大家的，就是我曾经在中孝医院就是碰到一个情况是，他就是过世了，家属就来不及请我去，我就去了。那我当然我也不认识他啊，家属认识，那个亡者是个长辈啊，那我就在医院里陪了两个小时，等到家属来啊，在这个他们的就是暂时停灵的这个地方嘛，医院都有这些太平间嘛，就是停灵的。我就在慢慢为他祈祷，那家人很感动，我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牧灵的服务。我这些母亲过世的时候，因为我也是赶快就回家嘛，我也家里陪他两三个小时，才请这个葬仪社人开始来工作。就是我们都需要这个一点这个道别啊，一些哀伤的时间来处理啊。我们大概慢慢教会有这样的一个牧灵的言这个推广啊，就是不用在那个时候那么的慌乱嘛，对吧？对，这个大家要。其实我们很难有机会谈，因为今天刚碰到这个时候谈一下，在平常在弥撒里面或者一般的教会的牧灵工作很难有机会谈，就是一发生的事情以后你再给他们讲道理，那家属怎么有时间听嘛？不太可能，平常要准备好。原则很简单了，就是我们注意到对这个大体要足够的尊重。那我觉得我们这个地方，我们台湾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非常大非常大。那这我们在这个家属也应该要能够小心的看。我记得我母亲过世时候跟他分享，就是我母亲这个，当然我这个家里面的孩子们都有来嘛哈，我就跟他们说，那我说我就按照教会的规矩入殓，我说入殓以后呢，我们就改棺啊，那去弥撒，那不会开棺的啊，我是非常反对我们所谓什么瞻仰仪容的哈，就是这个哎呀，那个也不是什么伟人，瞻什么仰啊，对不对哈？你说关怀，而且通常是人在刚刚过世，你就再怎么样化妆哈，都不会很好看。所以说让人保持着这个过去，因为不很久没见面了，保持过这好的这个印象。那我们家人呢，我就跟我姐姐的孩子们说，这里面多看几，你们看啊，就是你这个最后一眼了啊，你看的时候慢慢看，不要着急，我们有时间啊，然后跟婆婆跟奶奶讲讲话啊，然后你再回家。我们盖棺就跟奶奶，就是我们就交给天主了，他们讲，他们我在里面待了一下下，大家难过啊，哭泣啊，我觉得都好。就等待大家都好了啊，眼泪擦干啊，我们就盖棺嘛，跟妈妈拜别，我们就到教会里面举行弥撒。到了弥撒，就大家就很平静，我们大家很平静。就这是一个，就是一个建议了，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对于这个亡者嘛，就我们这个人需要有一些情感的这个疏解啊，应该要表达的。是好，当然我也只能对我自己家人做，就一般人家人我也没办法做的。有时候我去看，因为我常常去殡仪馆嘛，这个殡葬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觉得很可惜啊，那个就只剩下那个这个奇怪的那个情绪的这个宣泄，但是好像我觉得那个内心里面总是没有真正得到安慰啊，就那个很有点可惜。好，最后2301。为了法律的调查或科学的研究，尸体的解剖在道德上是可以接受的啊，可以接受啊，这有点勉强的味道了啊。就为了要特别的要，譬如说要明白这个人到底怎么样去世的啊，等等的啊。那死后器官的免费捐赠也是合法，而且是一个公祭啊，免费的捐赠，你在现在强调免费，不能买卖啊，器官是不能买卖的啊。然后下面教会准许火葬。只要火葬并非对身体复活的信仰表示争议，就还相信身体要复活的。那教会今天就是谈着这个，我们现在很多这些什么树葬啊、海葬，这个都不接受，因为它就是让人很难去有一个联想。当然这个很困难解释了，就我们要维持是要相信这个复活啊，肉体跟灵魂是要结合在一起。当然我们知道我们很难去，我们不懂，我们就是相信啊，因为耶稣是这样子的，包含圣母。 啊，灵魂肉体生存，我们相信这个嘛。所以你现在这个这样子，我们就更难去想象了。就这是一个，哇，这个教会是教导上也蛮困难的了。我们就不能够太多的想法里面，基本上我就建议大家，我们就接受教会的教导啊，这属于信仰的一部分。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明天我们继续看关于这个社会和平、社会正义的问题。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主有我等今日，一直到永远。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好，谢谢大家。